我们今天进入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有连续三个关于管家的比喻。第十五章提到了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失羊、失钱以及浪子。第十六章呢，从第一节到第十七章的第十节，有连续三个管家的比喻。头一个呢，是讲到智慧的管家，他需要交账。第二个呢，提到有一个财主，他悲惨的下场。第三，是用管家的比喻来教导门徒侍奉的正确态度。所以这三个连续的比喻呢，是提到人的责任，服侍主的这些门徒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呢，在这一连串的六个比喻当中呢，一面是提到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某一些的冲突的张力，同时在这个当中，耶稣开始教导门徒真正的准确的服侍主的管家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上下文当中会看到，耶稣一面处理冲突，耶稣一面教导门徒，耶稣一面强调恩典，一方面引导门徒在恩典当中要来承担自己人生的责任。在第十六章第一节开始，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耶稣在这个教导当中提到的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他是浪费主人的财物，所以主人呢就把他开除了。那在开除丢了工作之前呢，这个管家呢就利用他的职权，把这个欠主人债的人呢，哇，都给人家减免了。所以耶稣是说，夸奖说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所以耶稣不是夸赞他的不义，是说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耶稣的教导当中是面对法利赛人搞不清轻重缓急的前面几个比喻之后，耶稣在教导门徒。在这样的教导里面就留意啊，在这个不义的管家当中所行不义当中却蛮有智慧的，能够在钱财无用之前能够善用这些所谓不义的钱财给自己安排后路。其实他是在挑战这群要服侍主的门徒要有这样子的聪明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要向上帝交账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上帝所看重的那个时机，我们要抓住那个时机，就像这个不义的管家能够用不义的钱财来给自己安排丢了工作之后的后路。那么同样的，当神的国度在门徒的当代展现在门徒的眼前的时刻，那对神的国度要如何准确的回应，仿佛做一个准确的投资呢？所以他用这样子的管家的比喻当中，一面是引导我们看见说当代的法利赛人的问题，以及在门徒当中要如何来建立如何忠心的在上帝面前侍奉的人生先后的次序呢？所以在这里面啊，它是重叠在一起，所以这个比喻的解释当中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点疑惑哈。在第16章的13节继续教导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财神爷哈，就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就是上帝是主。第十四节突然提到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而耶稣回头对他们，就是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法利赛人贪爱钱财的问题在这个比喻当中前后文当中凸显出来，所以耶稣就提醒说，神的国度已经在你眼前了，你必须做一个聪明的判断，你看重神的国度吗？那你要做好预备，像那个不义的管家还懂得用不义的钱财为自己的未来做预备，那么你呢，面对上帝永恒的国度展现在你的眼前，你需要有回应。所以接下来耶稣又教导16节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又提到那个字眼努力， 就是你对神的国必须有反应，不能冷漠，不能坐在那边不动。所以这段经文是针对法利赛人，你们对神国的福音有没有回应呢？还是只是指指点点，专门在挑耶稣的毛病呢？神的国度已经有形有体的透过耶稣基督的服事展现在主后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社群当中，人人努力要进去。而神的国呢，是延续着律法跟先知一路到这边，所以耶稣后来说，天地废去比较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所以他延续着律法的应许，一直看见神的国随着主耶稣基督的侍奉已经在当下展开来了。所以他用这个律法当中的废去挑战说，你们到究竟有否了解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有没有回应随着耶稣所带来神国的呼吁呢？第二个比喻是提到财主跟拉撒路。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的比喻当中呢，让我们去留意它有角色有情节。在诸多的对比当中啊，其实是挑战，因为法利赛人存心贪爱钱财，所以你注意这个背景啊，你会了解这个比喻。所以这比喻当中呢，财主没有名字，拉撒路他是讨饭的，可是他有名字。财主的生前是天天奢华宴乐，穿着紫色的袍细麻衣，他在生前是享福的。而对比于呢，那个讨饭的拉撒路呢，他是指望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他不但没有好衣服穿，他浑身长疮，有狗来舔他的疮。财主是住在豪门里头，这个拉撒路这个讨饭呢，是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角色呢，他们的生前的对比是这个样子，而死后呢，你会发现颠倒过来了。拉撒路逃犯的死了呢，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罕的怀里得安慰。这个财主呢，死后呢，你会发现是受痛苦，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以至于他说指望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指尖沾点水来凉凉他的舌头。所以在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当中啊，非常精彩的把这两个角色的生前跟死后的状况做了一个对比。在这个对比当中，其实也是延续着路加写作的文脉，许许多多国度当中的逆转展现在我们眼前。人看为重的，在上帝面前却是无足轻重的；人认为没什么的，却在上帝面前在后的在前了，在前的呢在后了。这个比喻当中用这个角色的描写，生前死后来做了一个对比。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要留意哦，因为他有提到说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而且埋葬，讲述他们死后的状况。好，财主跟拉撒路之间有深渊相隔，有深渊限定哦。这个财主在阴间，拉撒路呢在亚伯罕的怀抱里。圣经当中会提到，人死后不是人死如灯灭，人死后呢，他的生命仍然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状态。你的生前跟你的死后，在上帝的国度当中看你的生命是永恒的。而当代的法利赛人营营积极的经营他们自己自认为是有丰富生活的尊荣与资财，可是在上帝面前却不丰富。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要留意啊，特别有时候我们华人同胞有这个祖先崇拜的一种习惯，会很怕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人过世之后在阴间受苦哦，好像有点像这个财主哈，在阴间的火焰里极其痛苦等等，所以我们常常会祭拜亡灵的问题。那么其实在圣经当中其他的经文会帮助我们看见，在人死后的生命状态都在上帝的主权当中。路加福音会记载说，与耶稣同钉的那个强盗，在断气之前耶稣说他是被纪念的，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个坏人就上刀山下油锅在那个阴间受苦啊，那个阴曹地府跟圣经当中所讲的那个阴间不是同样的概念。 而耶稣在这个比喻教导的重点呢，是要提醒说，当我们看重人今生的资财尊荣，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所以他把这个财主跟拉撒路这两个角色，他们生前跟死后的状况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呼吁人在上帝面前，你要如何经营你的人生呢？其实关系着你的永恒。今生我们所享有的丰富尊荣，在人死后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是关切到你对神的国有否回应，而不是在乎你这些钱财丰富尊荣。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比喻来唤醒他的听众。当时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重钱财，可是上帝让他看见，在这个比喻当中，那么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呢？这个财主在死后的生命状况当中是说，呀，可不可以让拉撒路复活，打发他回去来告诉我的兄弟，让他们不要用那种方式过日子，免得以后到我这边来受苦。16章的31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这边提到，在旧约的启示当中，摩西和先知的话，在16章的16节，耶稣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神国的福音已经传开了，天地的一点一话可能会废去，可是神的话却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都要成全。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他所写作的对象受书人是一群外邦人，而他用了这么一个犹太背景丰富的旧约意涵的这个比喻，你会看到神的国是从上帝本来应许的这一群以色列的选民已经开始转向外邦了。所以他用这个比喻的转换当中，包含财主生前是如何，他却被贬低了，可是逃犯的拉撒路却在上帝面前是有尊荣的。同时也讲述了在神的国的旧约的应许的当中都不会废去，而用这么非常旧约性犹太教背景的这个比喻这个题材，在路加福音对外邦人讲述的时候，对路加福音的受书人而言，他们真正读到了上帝国度的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已经从上帝的选民当中向外邦人敞开了，每一个外邦人都从上帝的手中领受了救恩，也就是前面被寻找回来的失丧的人，那前面连续15章的三个比喻当中，他们是被寻找回来的，恢复了在上帝面前当中那个地位，那个关系，那个价值。用这样子的比喻，你会发现哦，在上下文当中其实非常的丰富哦。耶稣一面去引导了门徒去看自己人生当中这个管家的职分，一面去回应了当时敌对势力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里面的价值观。进入第17章，紧接着耶稣又对门徒说，我们知道他越来越近耶路撒冷，他要把门徒装备起来，能够预备来承担做使徒的使命。这边有几块耶稣所要教导非常重要的事情哦。耶稣首先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绊倒人的呢，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所以他提醒门徒说要谨慎，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呢，人所看重的跟上帝所看重的，人所认为不可少的跟上帝所看重的，常常我们会失去焦点，所以这样子的问题会造成人的绊倒。谁想到拉撒路死后竟然是被上帝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法利赛人看重钱财是因为他们认为钱财是上帝加给人的祝福，在上帝面前蒙福的象征，谁想到竟然在神的国度当中竟然算不得什么。而在这个当中，轻重是非先后次序，常常我们的次序跟上帝的次序不一样，会造成使人的绊倒。所以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可是说我们都要承担责任，所以说你们要谨慎。怎么谨慎法呢？ 所以后面就提到说，若是你弟兄得罪你，就要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那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你嘞，你总要饶恕他。所谨慎的事情，你会发现是门徒当中的小子里的一个，不要使别人跌倒，要谨慎。而在这个谨慎当中，包含得罪你的人，总要饶恕他。所以在这个教导里面，引导门徒去看重，原来这是上帝所看重的。不要想说是小子里一个，没有什么，可是那个是耶稣为他舍身流血，耶稣付了代价要把他寻找回来的。所以在上帝恩典的前提之下，让我们留意在恩典当中我们服侍主的人的责任何在呢？所以作为一个管家的角色，这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紧接着你会发现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连续这个管家的议题，耶稣继续教导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好大的信心哦。可是他说，就算信心是小到像芥菜种一样，都能够产生这样子的效用。那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呢？第七节开始说了，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以在这几段的教导对话当中，当使徒们求给我们信心的时刻，你会发现，对，信心可以移山，好，信心可以使那棵桑树拔起来，信心可以成就这么大的工作。可是注意，信心所带来那个工作的果效，只不过是一个仆人、一个管家的角色本分所应该做的。所以当我们看清楚我们是仆人，耶稣是主人，当这个仆人要去服侍的时候，主人给他一切所应具备的，包含信心，包含可以使桑树拔起来的工作的果效。当你真正学习做一个仆人，仆人的角色，你会发现主人指派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仆人去做了本分应做的事情，主人不需要谢谢他。耶稣差派这些使徒的当中，会给他们权柄，会给他们能力，以及他们工作会有这样的果效。而相对的，使徒回头说，求主加增我们信心。耶稣延续了前面所说来智慧管家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那样子的一个管家的人生态度，以及在作为一个财主，他有没有好好的管理自己在今生所享用的钱财的那样子的角度，来提醒使徒们，在上帝面前如同一个管家，管家如同一个仆人，在服侍的当中，上帝会给我们能力，上帝会给我们服侍的机会，然后在那个当中，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承担我们管家的职分，承担我们管家的责任。连续的这三个管家的比喻，包含挑战了法利赛人当时他们没有一个准确的神国度所带来的那个应有的智慧的次序，他们没有办法承担一个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的职分。而耶稣教导这些门徒，你们要认识在上帝国度当中，上帝所看重的，上帝所认为不可少的，你们要谨慎在你们之间所要看重的那个主里面门徒当中的一个小子，那个每一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而就算可以有极大的信心产生工作的果效，我们仍然是主的仆人。所以当我们认清楚这种管家的职分、管家的角色、管家的责任的时刻，我们反而真正是自由的，自由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托付，自由的领受上帝给我们出于信心的有能力的恩赐，在小子面前来服侍每一个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小子。在99跟1的群羊的比例当中，我们可以去看重上帝所看重的 那个义。这是耶稣所提到一连串的整个的三个失而复得恩典的比喻，以及在三个管家的比喻当中，让我们认清人所要承担的责任。耶稣所讲的这些似乎是浅显易懂的比喻，其实是帮助了当时耶稣身边的这些会众面对上帝国度的优先次序。我们的优先次序，我是否能够回应上帝，以上帝所说的事为我的事，也耶稣所认为重要的，我也认为是我生命当中所重要的。四福音书当中，耶稣一共教导了35个比喻，而路加福音其中呢有19个比喻是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比喻当中认识主，让我们在这些比喻当中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生命的呼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当你走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当你一路要准备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刻，主要你面对周围身边羡慕你的国，看见你的国，却不是明白，没有办法准确回应的人，你用这些智慧的比喻来教导。亲爱主耶稣，也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得见你的国度正在这个世代当中不停地进行。主后第一世纪2000年前随着你的降生带下了神的国度，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望活在你自己国度的临在当中，让我们看见神国的丰富，让我们愿意付代价的转身来回应你的呼召。谢谢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跟你一样有爱世人的心，让我们跟你一样能够有那样子的见识来承担做主门徒的责任，成为一个恩典的出口。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